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使徒行传》第24章，这一章就讲到犹太人，尤其是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是帖土罗下来向巡抚菲利斯来控告保罗，然后呢，保罗为自己辩护，后来呢，菲利斯留保罗在监里有两年之久。路加特别的把那个焦点啊集中在保罗身上。我们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印象，说《使徒行传》不是特别注重讲初期教会的历史吗？那现在教会在干什么呢？路加呢似乎没有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是呢完全把教会似乎晾在一边，只是来讲保罗他的遭遇。那因此透过保罗的遭遇，我们就特别能看到上帝借着保罗呀，要特别的向我们来表达一些什么。也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而这传到地极就特别意味着外邦教会确立，同时呢，也意味着基督教必须要在希腊罗马文化圈能够生根建造，也能够在罗马的文化中能够为自己有一个特别的上帝所给的生长的空间，也能够在这里特别的来带来对整个罗马的触动和更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在异象中特别提醒保罗，不单要在耶路撒冷，也要在罗马为上帝做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保罗的经历啊，让我们看到是主耶稣经历的延续，也正是在这样的延续中，让我们看见今天身为在文化圈中的人，如何来让福音在我们的文化圈中也生根建造，这是特别的有重大意义的。在24章中，我们看见保罗有能力为世界对基督教的攻击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这要求我们要认识世界，并了解他对基督教所做的批评，然后呢，针对那些攻击，有系统的做出回应。有人分析保罗的陈词和辩护啊，符合最佳修辞的形式。因此，接下去在几个世纪中，教会产生了伟大的护教士，就像殉道者尤斯丁。他们尝试在信奉异教的皇帝和知识分子当中，使他们来了解和赞同基督教。所以我们教会呢需要这一类的伟大的辩护者和见证者。在这个方面，教会历史也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啊，就教会支持他自己的辩护者见证人来为着神的真理跟这个世界来交锋。比如说从政多年的英国的威伯福斯，他就是废奴运动的特别的发起人，他经过长期斗争使奴隶制度在大英帝国得以废除。他背后呢是有一群志趣相投住在英国克拉彭的基督徒群体，这一批基督徒呢被称为克拉彭联盟，他们每天集体花3个小时祷告。维伯福斯晚年的时候，其中一位成员麦考利为他提供做辩论所需要的事实和数字。当国会有关键性辩论的时候，全英国的基督徒都联合在一起祷告。我们身处的时代啊，正在以各种方式影响教会，他们甚至对基督教发出恶毒的攻击。后现代主义已经认定没有绝对真理，基督徒对同性恋 堕胎、安乐死、劳工权利等议题的立场被认为是愚蠢和落后。有些国家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立场而面对残酷迫害。现代社会呢，强烈的反对基督徒坚持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甚至一些国家归信基督教被认为是非法的，许多国家在限制传福音的活动，不少国家把基督徒当成二等公民。面对所有这些情况啊，都要求基督徒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教会一定要在这方面来面对挑战，甚至发出挑战，用真理来进行挑战。这正是保罗他在辩护的时候由被动变主动之所在。我们呢，不妨来细细的看一下，因为这对我们有太多的提醒。我们看这一个辩士帖土罗，他应该是非常能言善辩，要不也不会被大祭司亚拿尼亚来选中。他在不长的指控中就很有力的提出了四个对保罗的攻击。第一，说保罗是一个像瘟疫一样的人，非常讨厌。第二，他是一个政治煽动者，他到哪里去都会给罗马带来麻烦。第三，他是一个邪恶教派的领袖，他称之为叫拿撒勒教党。第四，在圣殿试图带来干扰。所以这可以化约为一句话，保罗是一个危险教派的煽动分子，干扰了罗马的和平。证据呢，就是他在圣殿的行为。所以他在圣殿的这个行为背后是有着强大的暴乱的阴谋，因此应该受到阻止。这些指控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上纲上线，而且是政治化的。指控的背景可能是有政治取向的犹太人越来越激烈的行动，最终呢也产生让罗马帝国感到麻烦的愤锐党运动。所以呢，这一位辩士就将基督徒和其他让罗马人头疼的愤锐党啊、暴乱分子比较，尽力往那方面联系。虽然我们知道说对保罗污秽圣殿的指控并不符合为以色列进行活动愤锐党人的那种政治图画，因为愤锐党的敌人是罗马，但是呢，保罗丝毫没有颠覆罗马政权，他呢也没有来想着说污秽圣殿，他也没有违反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保罗他内在深处和他实际行动去与犹太的基督徒和好，去向他们显明，向他们就做他们，并没有来违背犹太律法是多么重要。所以保罗尽管没有对罗马构成任何危险，但是他们对保罗的指控啊是非常严重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保罗的答辩也堪称典范哈，他证明基督教既不威胁罗马，也不威胁任何国家。就他的情况来说，他可以说他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只需要看一看任何指控，便会看到他们缺乏证据。特别是借着在神面前无可指摘，保罗也让自己处于没有破坏国家任何法律的立场。今天事情不能总是这样，因为有些政府啊令归信基督教不合法。不过呢，我们应该清楚表明，基督徒的行动不威胁国家的任何安全。事实上，带人相信基督，只会让人成为更守法的公民，有道德指引，不会伤害任何人，也会寻求怎么样与人为善，爱人如己。在今天的世界中，道德指引失去力量的时候，这种生命与很多人的生命形成对比。这个对比如果以有效吸引的方式活出来，可以在人们感到缺乏道德生活指引的时候变得更有吸引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没有国家应该害怕这事，除非呢意识形态让人盲目。当然这一切都假设神的百姓根据他们宣称的来生活，也活出了 他们的爱神爱人的见证。那在这里我们也从保罗与菲利斯的交往看见这种直接性，他并非只是说菲利斯想听的话，所以后边他也确实表达对菲利斯身为公仆所做工作的尊重。保罗与菲利斯也谈到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有两年之久不断地给他来传福音。那么这一位菲利斯啊，他以前是奴隶，后来呢得到自由，晋升为罗马政府重要的位置。主后52年，哥劳丢皇帝派他担任凯撒利亚的总督。菲利斯在8年执政期间，众人以菲利斯大人称呼他。不过呢，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把他描绘成一个残酷和贪婪的人，说他行各种残暴与淫欲，以奴隶的本性去行使王的权利。这应该是非常准确的来刻画他。我们看见他尽管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想讨好犹太人，而且呢也借着扣住保罗，想着自己谋私利，让保罗送他钱去往政治。同时呢，他也是觉得自己可以主宰他的命运，因此呢他觉得等他得便的时候他才可以来听一听。尽管觉得保罗讲的有道理，但是呢他始终不愿意来放弃他的权势和金钱来跟随主基督。这就是耶稣所说有钱有权的人进神的国是更难的原因。其实有知识的人也难，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任何钱权知识都会成我们骄傲和自以为可以掌控人生的资本，而忘了我们人是脆弱的，是要面对审问的。所以尽管这一个菲利斯大人留保罗在监里，使保罗的光景似乎看起来非常暗淡，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恰恰是能够保证啊，让保罗不被犹太人毒害，从而呢后边为他创造了去罗马的便利的条件。这里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保罗在使徒行传24章的答辩和努力。我们在此也特别恳请你让我们基督教面对这个世界咄咄逼人的歪曲和攻击的时候，兴起你自己的思想家、神学家，面对着文化、面对着误解来说话，也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清楚明白，让世界能够了解。主，我们靠着自己不行，但是我们靠着你，希望你能够来兴起你自己的工人来。我们身处中国文化圈，也发现中国人常常把基督教当成洋教，也根本忽略了每个人的良心深处都会知道有审问，也知道无法逃避罪和死亡的压力。因此我们来仰望你，就求你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也兴起有活力的被圣灵引导的教会，在这个时代来为你做荣美见证，不只是来回答各样的挑战，也更能够去挑战人，让人知道人总有一天必须得面对这一位唯一造物之主的审问。也求你的圣灵能软化人的心，让人能够不因着钱权知识等就作为骄傲的资本，从而拒绝跟随你。愿意你来软化人的心，打开人的心，让更多人来跟随你，不要像菲利斯只是等他得便，把基督教当成一种消遣，而忽略了真正的撇下一切跟随主耶稣。天父上帝，就求你来动工带领。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